好，今天我们看的是传道书的第十一讲啊，第十一章啊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今生的作为，今天的章节很少啊，第十一章只有十节啊。那这里面讲的话就有点像箴言的形式啊。如果你看到箴言，箴言有很多啊，讲到一些智慧的话语。那有时候箴言的话很清楚啊，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的啊，非常清楚。有时候呢，我们看这个箴言像是个谜语一样啊，你看第一节就有点像谜语啊，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，因为日久必能得着啊。那这个什么意思啊？的粮食，你的面包要放在水面，撒在水面啊，然后日久你必要得着啊。那这个就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啊，让我们来思考啊。所以那后面呢就提到说，你要分给七个人或分给八个人，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，讲到你要给出去哈。这边讲七人就给八个人，之后又说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啊。云若满了雨啊，最近我们看到常下雨对不对啊，所以到时候到了这个雨水就会降在地上。又讲到树啊，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，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意思就是很简单，树只能倒一个方向，不是往南就是往北，往东往西哈、啊。那倒在那里就存在那里，哎，这个有什么好说的哈、啊？那肯定有它的意思哈、啊。那第四节又讲到，看风的必不撒种，望云的必不收割哈、啊。看风的不撒种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望云的不收割呢啊，那这个可能跟当地的这个农业气候有关系啊。那现在我们这里这个季节叫冬季对不对，那冬季特别是今年的冬天不一样啊，每年冬天不一样，有的冬天会比较冷对不对，有的冬天怎么样比较暖啊，就是我们去欧洲，欧洲叫做暖冬啊，你们叫暖冬，本来去那边想要看，哎呀，我在这边都看不到白雪，好，想说去那边，想到说这个布拉格的冬天一定是大雪纷飞啊，对，布达佩斯那里想到就知道说那个的冬天一定很冷，就去那边怎么样？什么雪都看不到，失望哈，啊，甚至坐飞机去哪里哈、啊，去几个地方，哎，后来他们讲说今年是暖冬，他说在往年哈、啊，在几年前、十年前的时候，哇，这个雪下到几尺啊，在十二月天的时候。怎么样子的、啊、可是今年很特别哈、啊，今年是个暖冬，所以什么都看不到哈、啊。所以这边讲到跟气候有关系哈、啊，风跟云哈、啊。然后接下来第五节，风从何到来？骨头在怀孕的啊，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成长？你尚且不得知道，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，你更不得知道啊。这边讲到风从哪里来？以前知不知道风从哪里来？以前不知道，现在知不知道？现在很可能知道了。对，我们在气象学都知道了哈。哎，最近这个加州小心一点啊，要刮风了啊。从海上来的风，或者是从内陆来的风啊，有时候是焚风什么的。以前不知道的，现在好像都知道了啊。那骨头在怀孕的妇人胎中如何长成？我们人看事情都是看表面的嘛，啊。表面看到，哎，这个孩子渐渐长大，对不对？可是里面东西看到看不到，里面东西看不到哈，所以我们只能从外面的东西看，哎，里面东西有东西在动，所以可是外面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，那里面东西我们也不知道，啊，所以就讲到我们啊，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没有办法相比哈，因为神他能够行万事，神的作为哈怎么样，我们更是不能知道哈。你看，从自然的现象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明白。你看现在很多科学家他们在探讨一些科学的事物的时候，他们真的发现说，哇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奥秘哈、啊，很多被隐藏的，以为说科学万能，到后来发现你知道了一个东西呢，发现怎么样，哇，有七八个东西你又不知道了哈、啊，你再知道一个你有更多的东西不知道了哈、啊，所以我们是越学不是越广博哈、啊，不是越学越学不是越广，而是越学越什么？越博，博士哈，博士等于怎么样？以前学士的话哈，你念学士的话，什么都要读的呗，啊，经济啊、社会啊什么的，物理、化学什么都 都要来一下哈。可是，一旦你当了硕士的话，哎，可能比较专业，啊，专业好。你现在是修硕士，啊，硕士是一个领域。到了博士呢，博士的领域就更专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像我们念神学哈，念神学讲到哇，系统神学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啊，讲到旧约，讲到什么哈，很了不起。在修学士的时候，这些都学到了，旧约概论、新约概论很广很通。可是你要修博士的时候呢？哇，修博士可能只选择一个啊，以赛亚书第几章的第几节到第几节，我专门研究这个，这个经文就够了哈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事哈，所知道的是很有限哈。啊，但是呢，神他的做事是不可限量的啊。所以所罗门他是有智慧，所以他用他的经验，他也讲到说啊，他跟神相比。看到神的智慧，神的广博，啊，就觉得说更是不能跟神相比啊。那接下来又说哈，第六节，早晨要撒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，啊，或是早撒的，或是晚撒的，或是两样都好哈，啊。讲到撒种对不对？撒种要什么时候撒？哎，早晨撒对不对？晚上也不要歇，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还整天都在那边撒吗？因为讲他说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哈，或是早撒的，或是晚撒的，或是两样都好。那这边讲的不只是我们农业哈，农作物在撒哈，可能在讲其他的一个含义哈。讲到我们要做的一些事，你就尽量的去做哈。你活着的时候，你就尽力的去做，因为你所做的事情哈，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哈。那如果你尽力去做的话啊，那反正最后的结果。啊，就是如果你不做的话，以后就没有那个结果了。所以为什么这边讲到说你要尽力去做，这样，今天看到一整章可以比较强调，就说哈，要强调说你要做，你不只是只是知道而已。像那些智慧人哈，他知道很多事，知道是一回事，但是你能不能得着，你能不能做，那是另外一回事哈。所以他这边会强调的是你要把它做出来哈。那第七节又讲到光本是佳美的啊，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光啊，讲到神创造光啊是好的，你看到光好不好？能看到光是好的，表示你还活着啊。然后看不到光，永远不见光的话，是代表我们死了的时候啊。那死了的时候永远不见光啊，圣经上有这样的一个形容啊，表示说你在活着的时候你就好好尽你的本分啊。那人要怎么活着呢？第八节讲，人活多年哈，就当什么快乐多年啊？你们现在快不快乐？啊，每一天都很快乐吗？啊，还是哎呀，
尽量
快乐就是了。好，那可是这边讲说，你当快乐多年哈，啊，那尽量的能够啊快乐。那后面讲，哎。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，因为日子必多啊，所要来的都是虚空。一个讲到光明的日子是讲到活的时候，那黑暗的日子呢，讲到死了对不对啊？死了睡着了哈，这个日子多不多啊？多少跟光明的日子相比，来哪一个比较多啊？
谁
光明的日子多还是黑暗的日子多？
黑暗的日子多。
黑暗的日子多哈，对，因为你死了之后，哇，都是黑暗，一团黑，黑到什么时候为止？啊，无尽头，有没有尽头？你死了之后有没有尽头？
复活。
哎，复活时候，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哈，啊，你要复活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多少，这个很难比的。来比的话啊，你觉得光明的日子多还是黑暗的日子多？啊？哎，他复活审判之后的我们又是怎么样？又是一片光明了，对，而且是直到永永远远哈。所以有神的话，哇，你光明日子就多了哈。你没神的话呢，哇，完了哈。你在地上虽然活着，那也是黑暗的哈。那所以这边是讲从这个地方去想哈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要尽力去做啊，也要想到死了的日子之后会是一个怎么样子哈。那你会想到死的日子、黑暗的日子虽然多啊，可是再多都是虚空啊。只要我们有了神，我们就是有了丰富啊，有了满足。那接下来少年人呐，啊，你在幼年时当快乐，又讲到快乐啊。你在 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，这边又提醒少年人啊，你幼年时啊当快乐，所以你教导你的孩子啊，是要教他们快乐，对不对？还是教他们愁苦啊？我看每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，做妈妈做爸爸的都教他们，哎，笑笑笑笑，对啊，他从小就教他们，哎，你要笑，对，教他们快乐哈、啊，因为人生就是本来就是要快乐啊，快活度日啊。那你有没有想说哭啊哭啊？有没有这样子？有没有叫小孩子哭的？没有啊，绝对不会有的。所以在幼年的日子，使你的心欢畅哈、啊，行你啊，行你心所愿行的哈、啊，看你眼所爱看的哈、啊，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，神必审问你啊。所以基本上来讲说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讲到少年人哈、啊，你要从小你要学习怎么样去快乐哈、啊。那我们快乐的事情就是说，哎你。你小时候什么事情最快乐？什么时候最快乐？
过年。
过年的时候最快乐。可是现在呢，都天天过年了，过年不过年没有什么差别啊。啊，那现在小孩子，你问他什么时候什么最快乐呢？啊？
打游戏，
不要拦住我打电脑，玩 game 最快乐啊！哎，就是让我可以尽情自由，对你不要管我，就是最快乐啊！哎，那但是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哎，你要想到说神将来会必要审问你，对不对哈、啊、你虽然可以啊很欢喜快乐很自由自在做任何事情，亚当开始的时候神有没有让他给他自由意志，让他自由做要他要做的事，对不对？
嗯，
但是也要约束他哈、啊、所以我们这里讲到说，一方面鼓励少年人哈、啊、你要尽情欢畅快乐做你要做的都可以，但是呢你也要受到约束哈、啊、有些不可以做的你就不要做，因为想到神将来必要审判啊。那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，从肉体中克去邪恶，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啊。所以这边又提醒他们，你要除掉心里的愁烦还有肉体的那些邪恶。所以这边讲了很多箴言哈、啊、很多处世的，但是也讲到一个人生的道理的，所以很有意思哈、啊。我们从这里看到短短的只有十节哈、啊、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神他赐所罗门智慧啊，你看到讲义哈、啊、他不仅能治理国家大事，也能经营个人的生活啊，你怎么样子规划你的人生，你要做很明智的生涯规划哈、啊、那我们看所罗门虽然他是远离神，可是神的恩赐跟选召是不后悔的，所以神用他说了一些智慧的人生格言啊，你看他讲的这话都是很有道理的，特别是后面讲到他对少年人的忠告啊，表示他曾经少年过啊，那也曾经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啊，他可能也在那边有欢喜快乐，可是到晚年你看到这个传道书，你们感觉到他这个人不快乐，对不对？很不快乐哈、啊、讲到说哎呀虚空虚空啊，所以表示说他过去曾经快乐，可是到晚年的时候不快乐，为什么不快乐呢？因为他远离了神哈、啊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也是有他的智慧，他也能够体会到过去快乐的日子是怎么样，现在虚空的日子又是怎么样啊？所以他知道神他是一个审判的主，他到末了都必审判，他也是很认识有关神方面的事哈、啊。所以因此他劝勉众人，虽然在今生活着，你要顾念将来的事啊，你不要说哎，只活在今生，只活在现在，少年人你要不要想到未来啊？也要想到未来哈，少小不努力怎么样？哎，老大徒伤悲啊！这个我们从小都读过哈。哎，将来我们也教我们下一代，子子孙孙哈，永保用啊，一生一代传一代啊。那所以讲到说，我们今生的作为，你现在活在这个世上，你少年哈、啊，你生命充满了光辉啊，充满了灿烂。你今天所做的事情啊，我们在这一生所做的事情，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我们撒的种子一样，对不对？你将来结果是什么，跟你现在撒的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哈、啊、所种的是什么，结果就是什么哈、啊、所说的就是什么哈、啊、所以我们看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说哈、啊、我们将来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，可是这个荣耀的身体是要被种出来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，可是这被种出来的是要什么时候才能显现出来呢？是要等到将来啊复活，或者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才会显露出来哈、啊。你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哈、啊、 十五章三十五节，他说：“或有人问，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”他说：“无知的人呐、啊，你所种的若不死，就不能生。”表示我们在种的东西嘛，哈、啊，一个麦子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个籽粒，可是死了，它就结出许多籽粒来，哈、啊。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你现在所种的这个样子哈，跟将来的样子是完全不一样。好，你现在是一个样子，可是将来那个样子却是荣耀的哈。你现在这个样子不叫做不过是籽粒，啊，可是将来那个所长出来的就是完全不一样。你看我们种菜哈，或者种树、种花，都是拿一个小籽粒，对不对？放在土里面，哎，长出来各式各样的那种形体哈。所以这个形体跟这个籽粒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在今生所看到的只是那个籽粒而已，哎，很不起眼。我在这边做了一些好像这个工作而已。那可是呢，你在今生所种的，你在今生所做的呢，将来神都会按着我们所做的给我们这个形体哈。所以后面有讲到说，天有天上的荣光，地上有地上的荣光。那我们死人复活的时候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在第四十二节哈。
在天上。
复活的呢是不朽坏的啊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是荣耀的；所种是软弱的，复活是强壮的啊；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是荣耀的身体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讲到我们今生，记得哈、啊，我们在今生就像是啊，你在现在经济学的眼光来讲啊，这个你要不要投资啊？啊，你就先撒一个东西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退休，现在都会想到退休了。哎呀，为什么不20年前或者20岁的时候就想到退休的哈、啊，去好好的去这个投资一下哈、啊？可是现在有很多人就鼓励哈、啊，我们要早一点去规划我们将来退休的时候。所以在现在我们趁着还有时间的时候，就好好的去投资，就好像是这个撒种一样哈、啊。因为将来我们所得到的结果，就是跟今天我们的撒种所做的都有关系哈、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，所以所罗门哈、啊，他鼓励这些年轻人哈、啊，鼓励他的百姓啊，听他一些话哈、啊。那这些话里面都有一些很深的哲理啊。好，我们先看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哈、啊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，因为日久必能得着啊。这边讲到撒粮食啊，那这个撒粮食，这个撒在水面上是代表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不知道，我看那个什么傻瓜，我们就这个，哎，你们搞错，你们是哦，我知道了，喂鸭子是吧？喂鸟或者是什么的哈，喂鱼哈，你都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啊。所以粮食撒在水面，日久必能得着，这个箴言从字面上不大容易理解哈，可是里面隐藏着一些深层的意义哈，就像是耶稣常常讲到这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。那其实在这段里面，其实他在讲到我们的生命一定是要一个给的生命，付出的生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生命啊，人活在这个世上，生命是从哪里来的？从神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生命可以反映神的属性。我们知道说我们离了神就是空虚，可是我们跟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很富足很满足哈、啊，所以生命的真正的意义哈、啊，人活着的时候，我都是为了自己，很自私嘛。这是人犯罪之后啊所反映出来的一个生命。可是真正的生命所呈现出来，应该是神的生命。神的生命是一个给，不断的给哈、啊，他很乐意赐福哈、啊。所以有句话讲到，施比受怎么样，更为有福。所以当我们给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好像神一样哈、啊，能够活出这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哈、啊。所以所罗门他知道这个道理。啊，但是他的生命可是还是感觉到空虚哈、啊，因为他缺少神的生命在里面。如果你没有神的生命，你可不可以给？我们看到也有很多不属神的人也在做慈善事业，对不对？这个可是在神的眼光来讲的话哈、啊，那只是人的善，人的善却没有人的神的生命在里面哈、啊，其实是没有意义的。你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经文，爱的大宪章，对不对？爱是恒久忍耐，如何如何的啊。那这边其中有一段话哈、啊，在第三节，他说：“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对不对？我把这个周济穷人，我是不是活出一个给的生命啊？好像是哈、啊。然后又舍己身，叫人焚烧，神的生命是不是舍己的生命？也是哈、啊。 可是却没有爱怎么样，仍然与我无益，对啊，你的没有跟神连上在一起的话，最终的结果你还是虚空啊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你虽然有一个这个样子，但是如果你没有跟神连在一起的时候啊，你还是活在一个虚空的里面啊。所以重点不在于说我们给或者说我们得不得的一个概念啊。好，所以这边讲到撒去粮食啊，我们看有几种解释啊。第一个解释是，就是说你要把这个东西分给穷人啊，就好像是你白白的舍去嘛，你不指望他要收回啊，就像是你把粮食都丢在水面上，你不可能再把它收回来啊，你就让哎，就总是会有人去得去吃哈、啊。那个水呢，在属灵上的含义可以讲到众人、各民、各国、各方哈、啊，在启示录十七章第十五节那边有讲到啊，说在众水以上，那个众水所代表的就是各民、各国、各族的啊。那表示说，我们把粮食分给这些人哈、啊，周济穷人，我们不求回报。你可以从这方面来讲啊。那虽然是不求回报，但是神会被顾念呢，神会顾念哈、啊。你怜悯贫穷的，你就是借钱借给耶和华哈、啊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哈、啊，这是一个冒险的精神哈、啊。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冒险，对不对？你投资要不要冒险？啊，投资有可能会血本无归嘛，对。但是投资也可能一本万利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一个冒险的精神。他说将粮食撒在水面上，你看到所罗门哈、啊，他做了一个事情，就是他派了他的船队。然后派船去干嘛？去海上贸易。他发现哇，这边的哈，我们常常看到骆驼商队过来这边哈，赚了很多钱。哎呀，我自己去就好了吧？啊，那我派不出这么多骆驼来，但是我可以派船去得更远哈。所以你看到在列王记上哈第十章那边讲到，他派出那个船队啊，三年一次，等于说是去了很远的地方，他带回什么东西回来？带回那些奇珍异宝哈、啊，那些奇珍异宝价值很高哈、啊，所以为什么他懂得投资哈、啊？就好像我们现在有人不懂投资哈、啊，那你就做一些传统的行业，但是你懂得投资，脸书的老板就这样，噗噗噗，一个年轻人他就赚了不少钱哈、啊。你看所罗门他懂得投资，在第十章哈、啊、列王记上。在第二十二节，因为王有他斯船只与希兰的船只一同航海，然后三年一次，但是这一趟回来就三年，对不对？然后装载了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哈、啊，这些东西在这边哇，在当地哈、啊、不值钱，对不对？拿到这边呢怎么样？哇，很贵重哈、啊。我们这边拿过去的那些杏仁什么的哈、啊，我们这边不值钱，到那边呢还有酒啊，哇。很好卖哈、啊，所以这就是这个样子。你知道麦哲伦哈、啊？麦哲伦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航海家哈、啊，他航海怎么样？第一个航行地球一圈的人哈、啊，他是西班牙人嘛，是吧哈、啊？然后麦哲伦他当初航海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是不是要看地球是不是一圈？啊，不是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贸易、啊。他想说，哎呀，我们要去什么东方哈、啊？东方当时最贵重的产品是什么？香料啊，那个香料这个在欧洲是卖得特别好啊。那这个从印度拖这个香料的话，不知道拖几年。我坐船啊，那以前的坐船，如果你要到印度去，要怎么坐？要绕过非洲好望角，再到印度洋啊，再到印度，再到印尼啊，马来西亚那边有很多香料。那这样子太远了。如果从大西洋那边去的话，地球是圆的，当时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，但是不晓得有多圆哈。所以后来这个他们已经发现美洲了。好，美洲没关系，过不去哈，因为大陆嘛。那我们从南方走，就像好望角一样哈。那再绕过去，说不定马上就到了哈。结果呢，他真的是从南美洲那边哈，有个麦哲伦海峡，他就这边哈，他发现的那个海峡，哎，真的就穿过去。一去呢，发现这个比那个大西洋还要大。好，叫太平洋，哇，在那边开了好久好久好久，哇，不知道开了几个月哈、啊，然后到最后呢，终于到了一个地方，哇，比原来的那个航程还远啊，那个所用的航程还远。他到了那个地方是到了菲律宾，终于碰到了菲律宾啊。到了菲律宾之后呢，结果哎，他还没有到菲律宾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先装了一些这个香料啊，你知道摩鹿加群岛那边很多的香料，他就装满了一船的香料，然后之后呢。 中间又碰到那个天气不好，船又损毁。他到菲律宾之后呢，又跟当地的土著哈，刚开始当地土著欢迎他，后来他介入当地土著的一些征战的事情，结果他麦哲伦后来是被杀了哈，后来结果是这个样子啊，反正最后他带的是五艘船，回去呢只剩下一艘，那回去的时候终于他是哈往西行，终于回到了这个西班牙，绕地球一圈，啊，不知道花了几年，五年还是几年的时间哈。那五艘船剩下多少？一艘船死了好多的人啊。那结果呢？那一艘船所带的香料，比那个所卖的，比那个损失的五艘船还要多，还有鱼啊。然后呢，这个麦哲伦的名就成名了，可是他已经死了哈，所以是他的那个手下的继续哈，就说把这个绕行这个地球一周的功劳归功于麦哲伦哈。因为他到了那边就已经知道他已经到了东方啊，因为当时他们有那边有些接触啊，所以你看这个你撒在水面上就好像是你是带着一个船队，食物是不是放在上面？食物放在上面啊。我曾经看过这个一个报道，你知道在太平洋那些岛国啊，那些不是有很多的岛吗？这些岛的人啊，他们当初是我们想说这些人哈，他们凭什么可以这样子穿越到各岛之间？有的岛离得很远，你知道那个复活节岛哈，或者是讲到夏威夷哈，夏威夷的旁边都没有什么岛，那这些人怎么过去的？啊，第一次那个英国的航海家哈，那个库克船长到那边的时候，他们也吓了一跳。这些人不像我们有罗盘有什么，这些人怎么样只能够在这个岛上航行？那后来他们讲说，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啊。他们原来刚开始，他们的祖先是从那个波利尼西亚哈，南太平洋那边慢慢传到各岛之间去啊。然后他们去，他们有一个冒险的精神，就是说，当一个小岛里面人太多的时候，他们就要去找另外一个岛。那找另外一个岛去哪里不知道，他们就这样子找啊，去，然后去看，碰到一个岛，然后再从那边回来。我们想说他们怎么能够回来，可是他们有这个技巧，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？因为他们不知道几天，所以他们要预备那些食物，所以船上他们要带着很多的食物啊，还有水，他们带着最多的水就是带椰子啊，椰子。所以这是一个冒险的精神，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你现在可以吃的食物啊，你不要说现在就吃，你要把它撒出去啊，就好像是投资的一样啊。然后之后呢，你到日后呢，你必能得着，也就是说，你一定会得着你所得的利益哈。好，所以这边也是一样哈。我们在讲到这个，也可以代表说，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如果你遵行主的道啊，主的道就是你愿意行善，你愿意施恩哈，你必蒙神赐福，因为神赐人得获财的能力，还有行善的力量啊。那他有一个原则，你如果多种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多收哈，多种的多收，少种的少收哈，所以这是一个原则。好，所以当他就鼓励啊他的百姓说，你要尽量行善啊，你要尽量做工啊。然后这边也讲到第二节，你要分给七个人或分给八个人，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在这个地上啊。意思说你要分给人，意思就是说你把所得的份你要给出去。我们通常是把所得的东西啊存起来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所罗门说这样不行啊，如果全国人他们都储蓄赚了钱之后都舍不得花钱的话，怎么样？这国家怎么样？经济就会萎缩嘛，对啊。所以他就怎么样鼓励消费，刺激消费，给啊，就好像以前布希政府在的时候，我还怀念那个日子，有一天忽然收到一个支票说退税600块啊，多少干嘛？退税干嘛？中国人马上把它存进去了，美国人怎么样？
花了，
这个从天上掉下来，不花白不花，对啊。所以这个东西是你要分出去，给，大家都给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就会刺激整个产业哈，就会起来哈。所以这是一个经济学的一个道理哈。所以从所罗门这个地方，我们讲的不只是一个农业的一个道理，撒种的问题，而是讲到一个已经进到一个经济学的领域、商业的领域哈。所以神国的原则本来就是你要不断的给哈，你就会你们给人怎么样，就有给你们的哈。所以这是一个原则。所以你看资本主义国家哈，它的这种商业的这种行为其实也是跟属神的道理 有关系哈。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哈，看到很多的慈善家是吧？他知道说要不断的给啊，因为给了之后才能刺激哈，才能创造这个哈消费的行为哈，然后也刺激这个生产等等的哈。你要分给七个人哈，而且呢你要给八个人。你看到在圣经里面常常用了两个数字哈，有的是三番四次啊，你看到啊，有的是七次八次哈，中国人也常常用嘛，对不对？七上八下，七零八落哈，乱七八糟，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意思哈。所以你要多多的给哈，因为你多给你就会多多来得着哈。神国的原则还有一个原则是什么？有的怎么样还要再加给他啊，叫他有余。所以有一个经济学的原理叫做什么？马太效应。你知道什么叫马太效应？马太效应就是这个啊，反正有的怎么样还要再加给他，叫他有余。如果你没有的话呢，把你所有的也都拿去啊。所以如果你有了不用的话啊，不行。那讲到三个仆人，对不对？1000两，然后2000两，5000两，那1000两把它藏在地里面，最后的结果呢，反而还受主人的责备啊，被赶出去啊。所以你有的东西你一定要把它用出去，把它做出来。你的生命也是一样啊，你在今生的这个年少的，你不要哎呀在那边什么都不做啊，而且你要站照神的旨意去行善，你就会越从神得到恩典啊。因为这边讲到说，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你的身上啊，世上有各样的灾祸，你会使你的所得的啊，你的财富、你的财产、产业都会失去啊，所以你要善用啊你的钱财啊，因为钱财有时候有一天会没有用，所以你不要只是一直积财在地上啊，你不要把它埋在土里面，而要积财宝在天上。积财宝在天上的方式就是你要把它给出去啊，所以你要在主里富足啊。所以真正的那些哈、啊，你看到。有很多的教会历史，那些修道士他们就是把自己的一生就给出去了，把他们的家庭，把他们的啊，把他们的所有的，把他们甚至把他们自己的主权都给出去。约翰卫斯理啊，约翰卫斯理，我们知道他讲到说他做牧师啊，在英国，如果你是英国国教的牧师，这个薪水是挺高的啊，就好像是我们在讲到说部长级哈、啊，或者是大学教授那种，薪水非常高哈、啊，一般人可能赚个一年啊，这个20英镑、30英镑怎么样？他一年可以有100英镑这么多哈、啊，他一年100英镑呢？结果呢，他怎么样？他也用不了那么多啊，他把它给出去哈、啊，给光光哈、啊，所以每一次他得到的这个。收到的这些哈、啊，他都把它给出去哈、啊，他只留一点点给自己哈、啊，所以就说你不要再积财宝在天上，你这样所做的才能够哈、啊，才算是积财宝在天上，才能够讨神的喜悦。那第九节讲到，云若满了雨，就必倾倒在地上，这是叫做满溢出来的哈、啊，这是自然的法则。你看雨，对，云在天上。但是云最后呢会把雨带下来，对不对？但是有它的时候，这个形容在自然的法则，当日子满足的时候，哈、啊，这个东西就会临到啊。那这个可以形容，譬如说哈、啊，日子满足的时候，灾祸便要临到。那或者是也可以形容说，一个敬畏神的人从神得着这个恩典祝福，这个恩典祝福当在我的生命当中满出来的时候呢？他就会让别人也得着恩典祝福哈、啊，所以这代表一个满溢出来的生命，或者是一个日子满足时候所造成的一个现象哈、啊。如果讲到数量上的满足啊，你看他在创世纪15:16，这边神有提到说哈、啊，神要去审判迦南人，但是不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去审判他，而是等到过了400年啊，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。神才要去审判他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，迦南人啊，亚摩利人的罪孽才会满盈啊。那另外讲到末世啊，讲到说以色列家会全家得救，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以色列就要全家得救啊。那同样的，啊，圣徒得胜的数目也都是神所命定的啊。所以在末世啊，这个在启示录里面也提到说啊，有那个天使印。那些那个人的印记哈、啊，这些那些 144,000人的数目被满足的时候啊，这个得胜的圣徒就可以进到荣耀里面去啊。所以这是讲到一个数量上的满足，那也可以讲到这个恩典祝福临到哈，因为他提到雨哈，降雨，雨降在地上，这个提到是神所赐的福哈，就像是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哈，表示神他有丰盛的恩典，他会临到所有的人，他也代表说他的话绝不突然返回，必要成就他所应许的哈。所以神其实给我们应许说，我们要在地上，你要尽力去做，你要行善，当你越这样子做，你越给的时候哈，你就会从神得到哈更多的恩典跟祝福，而且你的生命哈也能够像神一样成为众人的祝福啊。那另外一个讲到树哈，讲到云又讲到树，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，这个树可以形容什么呢？形容一个人他的威势，他的荣华哈，特别是讲到他做王的时候啊，有几个地方讲到树哈，形容那个王，一个是以西结书31章啊，他形容法老，埃及的法老还有亚述王，他就讲到说高大的香柏树，对，哇，那个大到这个所有的鸟都在他身上搭窝等等的，啊，他可以给人恩典什么什么的。可是最后的结果是这个树怎么样，被砍倒了啊。还有另外一个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是一样哈，他做梦梦见一棵大树被砍倒，那但以理就跟他讲说，这个树讲的就是你啊，他结局都是被砍倒，他会失去一切的荣华啊，他的权柄能力威势全部都失去了。所以讲到说这个树有一天会怎么样，会倒下来啊，那倒下来代表从人的角度来讲代表死亡临到啊，这个树这个他死了，他是怎么死的呢？他可能是被人砍伐的，也可能是被风吹倒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是怎么失去的啊，有的是有人把它夺去的，有时候是因为天灾啊，有或者一些突然发生的事情在他身上，还有树怎么会被弄倒呢？比如说被动物跟虫所咬等等的哈。那树倒下来呢，它只能往一个方向倒下来，那这个代表什么是意义呢？代表说人死了啊也要受审判，对不对？那受审判就按着怎么样的情况来受审判呢？是要照着他所行的。如果你死的时候你是个义人的话，你将来你就要得着祝福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是恶人的话，你的结局是什么？那结局就是要死了哈。所以你倒的方向是有两个方向，就好像是只有一个方向，就好像是有两条路哈，一个是叫做义人的道路，一个是什么？恶人的道路哈，所以这两条道路，这两个方向就决定你到底是个恶人还是个义人啊。所以如果你是行义的话，你就是义人；如果你行恶，你是作恶的话，你就是恶人了。那你不同的人啊，不同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形，你的结局也就不一样啊。你义人就可以跟神在一起啊，你不义的人呢，就跟神隔绝。所以他倒下去是或向南倒或向北倒，它就是一个方向。你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哈，你看在启示录22章11节，这边有一句话说：不义的怎么样？叫他仍旧不义；为义的怎么样？叫他仍旧为义哈。所以记得我们这棵树哈，有一天都会倒下去哈，但都没关系，你倒方向要对啊，倒错方向的话哇，你就倒到硫磺火湖去了啊。那倒到圣那里去就不一样哈，我们又变成生命树哈，又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啊。所以这代表说我们在这世上活着的时候，你要像神一样，如果你不断的给哈，你活出像神的生命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从神里面得到宝贵的恩典哈。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哈，4节到5节哈，看风的必不撒种，望云的必不收割，风从何到来哈，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，你尚且不得知道啊，神的作为你更不能知道。所以我们有很多东西不知道哈，但是你不知道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啊，天到底会不会塌下来啊？没有，不确定，有人就很担心了哈，担心就那边一天天的观望啊。所以你不要去观望，意思就告诉我们，人活在这个世上哈，你活着就活得精彩啊！你们担不担心世界末日啊？担不担心耶稣再来？很多人担心呢。哎呀，这个什么时候到底他来？一直在那边算呢。哎，听别这个人怎么讲，那个人怎么讲哈？其实需不需要担心这个？不需要担心哈， 你因为神的作为很奇妙，从始至终人都不能参透，所以你要明白神的作为哈，必须被神开启，而且要融入到神的作为当中。所以你活在这个世上，你不要观望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尽力去做哈。那其实我们所观望的不是凭我们的眼见，凭着眼见看不到什么东西哈。我们所要看的只是看见神的应许哈。所以我们知道有了神把这个信心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看见远处神要给我们的应许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有了信心就够了吗？我们是不是就哎等着有一天我们要进天国？那也不是哈。有了信心之后你还要什么？你要行出来，你要做出来。所以这个就是都是告诉我们哈，人活着是你一定要做啊，你不要在里面观望，你不要什么都不做啊。所以有了信心你还要行为，你的信心才能够得以成全啊。你知道神的应许，那就去做啊，那你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到神的国啊。但如果你看风的，他说看风你就必不撒种，因为你担心风来了啊。因为在当时他们从一个知道说哈，哎呀，风来的话哈，这个天就干旱了，你撒的种子就会被风吹掉了，吹掉的话你撒了就怎么样，白撒了哈。所以说哎呀，担心风会不会来，这样子你就不去做的话哈，那这样子的话那反而不好啊。所以我们这边在讲到风跟云的时候，就是在代表当时以色列地哈，当时它主要的产业是农业，收成的好坏都跟气候变化有关系，所以常年下来他们累积不少的经验，不管是看这个太阳啊、天色啊，或者是看风看云呢、啊。可是当我们有了这些经验哈，啊，有如果过于看重经验跟传统的时候，你没有做这个应变跟调整，最后呢你就在那边闲懒什么都不做哈，你没有趁时而做，你会错过机会。该撒种的时候你没撒种，怎么样，你都过了两个礼拜再撒就长得不好了哈，就错过了那个生长的期哈，就不会有好的收成哈。所以讲到你只看风，因为在当时以色列地它的农业背景，撒种的时候是最怕风哈，会将干土连同种子吹走哈。其实风来也没关系，对不对？你做的就是哇哇那个哈，你很多的应变的措施啊，你所做的就你所要做的就是你就开始去做啊，你不要担心这些事情啊。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，就是说你要及时撒种。哈，那个栽种的有时哈，如果错过撒种的机会，你就影响作物的生长哈。那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哈，他说他做的工作叫做什么？他做的就是撒种、栽种的工作哈。那栽种的工作是什么时候要做呢？他说随时随地哈，他说无论得时不得时，他都要传道哈。所以同样的，在这边也讲到撒种哈，你有机会撒种的时候，你就去做撒种的工作啊，你不要在那边看风，等着风来哈。那还有另外一个，我们从这的意义上来讲的哈，那个风所代表的就是灵哈，风跟灵是同一个字哈，在希伯来文叫儒阿哈。那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，到五旬节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哈，那圣灵就可以随己意将恩赐来分给人哈。所以以前是耶稣他吩咐门徒讲说，哎，怎么样，在耶路撒冷等候，等候什么？圣灵浇灌，然后你们就可以做传福音的工作啊。哎，那我们现在也听到了，好，我们去耶路撒冷等吧，等啊，圣灵有没有从天降临呢？没有降临我们就继续等下去吗？还是怎么样，要不要去传福音？要去传福音，因为圣灵已经赐下来哈。所以这个以前人的经验哈，我们可以参考，但是我们知道说现在哈，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不是只是在那边等候，什么事都不做啊！耶稣所要我们做的是什么？就是说你要去哈，你要去十万名做门徒。所以我们所要做的是一个信心的，有个动作做出来的时候，才能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宣教士也是一样啊，当他们有感动去的时候啊，他们并不是说哎呀我什么都准备好了、预备好了我才去哈、啊。很多时候是他们先去了，凭着信心先跨出这个信心的步伐的时候啊，他们就可以做这个撒种。啊，然后可以做这些神要他们所做的事情的这些工作啊。那同样的，望云的并啊必不收割哈、啊。你如果只凭眼见，你不能够成就事情啊。所以我们圣徒行事为人，不是凭眼见，而是凭着信心啊。虽然你的眼睛看不到哈、啊，可是我们因着信，会说不出来这个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哈、啊。 所以这个以利亚的故事我们知道哈，他一看到那个云来了，他就知道雨会来了哈。那这个在当地的哈，他们知道说为什么讲到望云的必不收割，因为以色列地哈，他们在收割的时候最怕是什么？下雨还有暴风雨哈，这种情形哈。所以既然说哇云来了一定会下雨怎么样，我们就不要去收割哈，免得怎么样把这个弄坏了哈，什么什么的。好，但是其实收割不收割不是我们凭着眼见去判断啊。像耶稣他讲的说哈，那个庄稼啊，你们看这个庄稼发白的时候还哎好像不是还有四个月吗啊。所以一般人会顺着这个收割的这个时候来去收割庄稼，那有时候庄稼已经发白了，那个时候呢你就不必再等候了哈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边有提到哈，所以圣徒要随时预备，要被庄稼的主差遣去收割庄稼。同样这个收割跟撒种的也是一样，随时都可以去做的哈。从属灵上的角度讲到说，我们传福音随时可以传哈，我们可以带人信主，这个事情也是都是可以随时可以做的哈。你不要在那边观望而已。那个风呢所代表的是圣灵，云呢所代表的是什么？在属灵上云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他会怎么个来法，他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哈。你看到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啊，第七节哈，看呢、啊、他驾云降临哈，连众目都要看他，连赤大的人都要看他哈。就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驾着天上的云彩跟众天使一起降临啊。那也代表一个什么？末世的时候哈，末世也是一个收割的日子，记不记得哈？耶稣在讲到这个末世的比喻的时候，收割的日子就是世界的末了啊，收割的人都是天使哈。所以末世的时候会有个很大的收割，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哈。啊，你不要说等到耶稣来了我再去收割哈，不必啊，现在就可以收割哈，因为这个福音，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从这里。啊，所罗门轻描淡写讲到，看风的并不撒种，是提醒他们说，你不要观望，啊，你要尽力的去做，不要看风看云，啊，在属灵上所代表的意义是代表啊新约时代，啊圣徒所要做的服事，你去做撒种的工作，领人归主啊，你去做收割的工作啊，你不要等候圣灵啊，你不要等候这个耶稣基督再来哈，因为当你开始做的时候哈，是神迹奇事随着你哈。当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，其实圣灵是跟在你的后面哈，会引导你的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讲到风从何到来，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，你尚且不知道哈。所以很多有些事情是明显的哈，但是有些事情是隐藏的。可是很多明显事情的背后，有很多隐藏不为人知的事哈。虽然人只能明白明显的事，但是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明明知道神的永能跟神性啊。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，神的永能跟神性，这世界上有没有神啊？很多人说没有神啊，我们说有神，他们说为什么没有神？你看太阳月亮都是自然的那样哈，转来转去，这个哪有神啊？那人家问我们说为什么有神，哎，你看太阳月亮那怎么来的？对，太阳怎么会这样子出来的？借着这个你就知道一定是有个创造物嘛。对，所以你从这个东西哈，明显的事情就可以看到真的是有神的作为在那里哈。他说风从何到来哈，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不对哈，在当时人是不知道，虽然你知道风的存在，人的触觉可以感觉到哇风来了好舒服啊对不对哈，耳朵可以听到风的响声，可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那边讲到说哈，我们听到风的响声，可是呢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啊。所以这边讲到我们看自然界的作为，我们都不知道神的作为，圣灵现在在这个人身上做什么工作，我们知道还是不知道？我们都不知道哈。很多人就是拦阻圣灵的作为，就是这样子哈。特别是有些他们不明白，没有这样经历的哈。有些传统或者说比较守旧的教会，哎，现在没有圣灵，哎，看到这个工作那一定不是哈，等等等等的。其实他们的讲法就跟有些这个无神论的讲法是一样哈。无神论看到太阳月亮说那有神哈，这不过是一个自然现象。那看到有人倒在地上，哎，这个情绪的发泄啊。那但是我们属神的人知道说，哎， 没事，当然他不会哭了啊。这个东西你看他所结的果子，你就知道里面产生一些奇妙的化学变化，对不对？以前忧郁的东西都没有了啊，那边喜乐充满在他的里面啊。所以我们可以从外面一些显在的东西就知道，哎，神的一些奇妙的作为啊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自然的事上、明显的事上，可以知道神的作为啊。如果我们谦卑，能够有个受教的心的时候，那神就会更大的启示奥秘会启示给我们啊。所以这个风从何到来哈、啊？那我们知道说，神造人的时候，他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然后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哈、啊。这个生气就是那个风，那这个生气其实就是讲到灵哈、啊。风从哪里来，也可以讲到灵从哪里来哈、啊。所以每一个人，亚当他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我们也是一样哈、啊。所以我们也应该可以去感知神属神的事情哈。那另外一个讲到说，这个母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哈？这个我们现在有显微镜哈，或者说那个你看胎儿成长的过程，可能都看得到哈。那其实这个可以翻译，可以把风跟这个在母腹里的骨头可以合在一起哈。他说，也可以这样子翻译说，灵如何进到怀孕妇女的骨中？灵怎么样进到怀孕妇女骨中？怀孕的妇女的哈里面的有一个孩子被长成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孩子的生命是怎么进来的哈？因为叫人活着就是灵哈，所以胎儿的生命在母腹里长成是人所不能明白。其实我们知道这些都在神的手中，都是神所命定。记不记得我们念诗篇139篇那边讲，我的肺腑、我的心肠哈，都是你所造的哈，未成型的体质你都已经看见了，如何如何的，其实都在神的手中，都是神所命定，都是神的杰作啊。那另外一个，从这两句话我们可以想到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是不是这样子变成有血有肉的？可是他母亲却是从圣灵怀孕哈，所以耶稣他表明神的作为哈，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怎么将神表明出来呢？就是他成为我们人的样式，好，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，然后丰丰富富有恩典有真理啊。所以神他就为耶稣预备了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就是让玛利亚他的母亲哈、啊、从圣灵怀孕，然后他这个圣灵怀孕之后，哇，就成了一个胎儿出来，这个就是耶稣。那个有血有肉有骨头的这个耶稣就出来了啊，道成肉身在里面。他是神的儿子，至高神的儿子，他也是玛利亚的儿子，人子啊。他是神的儿子，道成肉身，成为神子。所以你看到了耶稣，就看到了谁啊？就看到了神，对，因为神呢啊，一切的奥秘都在他里面啊。啊，这个你要被开启的看到，不然的话还是一样啊。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说，哎，有人把耶稣的画像画出来了。耶稣大概长150公分，然后长得那个嘴唇厚厚的、啊，这个是无神论的人他们在弄的哈。所以这个是很没有意思的哈。他就是用一个外在，他把耶稣的图画收集起来啊，砰砰砰拼凑，用电脑合成这个样子。那这算什么啊？真正我们要认识耶稣，不是凭着外貌去认耶稣，凭什么？凭着我们的心灵哈、啊，用心灵才能够去体会哈、啊，我们里面的灵才能够体会到耶稣的是怎么样的一位啊。所以你看这些东西，你明显的是你尚且不得知道啊，然后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，你更不得知道啊。那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？他是独行其事的神，啊，所做的事都是奇妙，奇妙的意思就是让你想不透的啊，测不透、猜不到的那种哈。啊，那神他万事都能做，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他的旨意不能拦阻。这边讲到万事哈，神行万事，所以万事他所做的都是好的。我们看的好像不好的事，结果后来的结果会是怎么样？哎，奇怪，真是变成一个好的事情哈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悲剧发生，可是在这悲剧当中却创造了哈，却造就出很奇妙的哈，神的爱、神的恢复、神的什么哈，很多恩典都在这里面。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一章那边讲到神的好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终极何其难寻啊，深哉，非常的深奥啊。所以神的事情人知不知道啊？ 人其实可以知道哈，属血气的人是不能领会，但属灵的人可以领会哈。他做了哪些事情啊？其实他创造万有，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手在后面啊。你们相不相信吗？
嗯。
相不相信？
嗯。
啊，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哈。不是啊，都在神的手中。我想说，哎，我可以决定我的什么？我在做这个动作，其实神就已经在已经预定好了我要做这个动作啊。圣经上不是讲吗？哈，我们的头发怎么样？他都数过了哈。麻雀如果不是神允许，你也不会掉在地上哈。所以从这里讲到说哈，他创造万有，他用他的全能的命令也托住万有，所以万事都被神命定。那很奇妙，他也是一位良善的神，他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。所以我们想到这个，就真的是很奇妙，神真的是很奇妙。那人呢，不能知道神的事情，什么样的人不能知道？属血气的，好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受神圣灵的事哈。除了神的灵，谁能够知道神的事呢？啊，你看到在更多前书第二章那边就提到这个经文，我们也常引用哈。可是圣灵可以向我们显明，很奇妙哈，所以让我们可以参透神深奥的事情。我们知不知道神的奥秘？我们都知道了哈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我们跟他合一哈，我们进到这个奥秘里面哈。所以在过去旧约的时候，奥秘的事、隐秘的事是属神的哈，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哈。那可是呢，我们新约就不一样了。在新约哈，基督他就是神的奥秘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的啊。所以如果圣徒在基督里，就能够明白这历史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。所以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那边就提到说，哎呀，我深知基督的奥秘，你知道吗？保罗深知不知道基督的奥秘？
嗯。
啊，那我说他是保罗啊，那当然他知道呢。那我们知不知道呢？啊，我们知不知道？我们也应该知道，一保罗说的啊，你看，有时候我们看到，哎呀，他好骄傲、啊。你看第三章哈、啊，以弗所书的第三章，因为这个奥秘哈、啊，其实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哥罗西书那边讲哈、啊。所以当我们与主合一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到这个奥秘里面哈、啊。你看第二节，量毕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，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，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。这福音的奥秘啊，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，你们念了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。哇，你看以前人都不知道，他竟然知道哈、啊。然后这个在奥秘呢，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，但如今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先知一样啊。所以以前的人不知道，现代人为什么会知道呢？因为圣灵。好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就是神。好，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哈。所以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，同为一体。记得看到那个同为一体哈，就进到这个奥秘里面，然后神的丰盛也在我们的里面哈。然后我做了这个福音的知识，是照着神的恩赐，然后他赐给我的。我本来是很小，可是呢。然而他还赐给我这个恩典，第八节，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。有没有？他怎么让外邦人得着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呢？很简单，你跟他合一，基督在你里面哈。然后第九节，又使什么？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。你看，叫众人明白，明白了没有啊？明白了吧？好，感谢主。啊，明白啊。其实这个奥秘哈、啊，明白是一回事情，但是你要解释又解释不出来哈、啊，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啊。就像是你可以享受哇，在主里面的平安喜乐哈、啊。所以我们的很多东西都是要去经历的哈、啊，而不只是你去知道，你去把它说明而已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、啊，这个在讲到。这个奥秘的事啊，你不要去观望，而是你要去活出来啊，你要进到这个里面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八节啊。早晨要撒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，或是早撒的，或是晚撒的，或是这两样都好啊。意思就是说你要为将来打算啊。人在今生活着，其实就是要为将来永远永生的生命打算。 耶稣说不要为今生必朽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什么？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信心，就有永生的盼望，那就当趁着还有今生的时候，你就尽力去做，你要行完神的旨意。当你行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的啊。但如果你在那边观望，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呢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你倒在哪一边？哇，这个树倒下来是倒在城门外啊，不义的让它不义啊，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啊。所以他说早晨要撒你的种，意思就是说晚上也要撒，你要随时去做。所以神的应许哈，地还存留的时候，稼穑就永远不停息，就是说它会让这个生长不息啊。最近加州干旱，对不对？哇，我那时候缺水，不能浇花，浇那个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那后来电视上说，你就把那个灰水哈，哇，我就每天就倒几桶水在那边。倒的那可是长得还是死去活来的哈，半生不，然后隔壁的呢，他拼命浇水，长得比我好，对。可是哎呀，我看那个是没救了，我算了，我就不傻了啊，就哭了哈，半哭半谎的那个样子哈。然后我看到很多牌子写的啊，什么
？New brown
is green， new brown is green 哈，哎，就这样子看好了啊。哎，可最近下了雨之后呢，哎，我发现我的那个院子那个草地啊。哇，欣欣向荣，一片的都是翠绿的，比隔壁的还漂亮。隔壁的天天在那边撒，对不对？发现哎，下雨来的时候，它那边中间有一棵枯的，还是枯的。我呢，全部都是，本来全部大部分都枯的，全部都活过来了啊。所以意思就是说哈，神让这个地还存留的时候，稼穑就永不停息。这撒种的什么时候到了，它就可以长起来了。我们在想，冬天到了竟然草长起来，不是春天才长吗？这很奇怪哈、啊、只要有水气，种子就能够发芽生长，这很奇妙的啊。所以耶稣常常用撒种的比喻来说天国的事，也就是说你要尽力去撒种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哈、啊、早撒晚撒，有一天它忽然就长出来了哈、啊、所以传福音也是一样哈、啊、你就不管得时不得时，你就传道。所以撒种记得也不是为今日，而是为什么？为着将来的收成哈，你所种的是什么，你所收成的也就是什么哈。所以今生所做的一切，记得都是为了将来要听到天上的奖赏哈。我听说那个华盛顿州的这个苹果哈是怎么样过去的？听说他们在移民哈，从东部克移民到这个西部的时候哈，他就怎么样带着一大从东部带了很多的苹果籽。沿路就撒啊，所以有时候看到哎，什么时候这边会长出苹果树出来啊？因为什么时候它长出来你不知道啊。那这边讲到早撒晚撒哈、啊，神定下昼夜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叫做一日哈、啊。那神昼夜他都做工，神会不会睡觉打盹打瞌睡？不会哈、啊，他会保护他的子民，他是昼夜看守，而且时常浇灌他的葡萄园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跟主同工的时候，你不要受这个时间的限制啊，你能行善的时候尽力去行善，能够传福音的时候就尽力去传。他说你不要歇手啊，就代表神他要建造他的教会，他是不会停手的啊。在以赛亚书62章里面讲到说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啊，你不要停息啊，你昼夜是不停的啊，所以直到这个工完成为止。所以我看到中国大陆的施工队哈、啊，真的是在效仿这个圣经的精神，一天24小时昼夜不住的哈、啊、工作啊，所以很奇妙。你去中国大陆传福音哈、啊，哎，半年前去跟半年后哦，这个半年这个车站，那个时候还很乱，还在施工，怎么一去半年后就好了？如果在美国的话，这个可能还要再个2年可能才会好起来哈、啊。哎，这么乱的，怎么一下就好起来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昼夜在那边施工的哈，所以你早撒晚撒都可能都是好的哈，两样都好。只要你做的是主的工作，你只要是与主同工，你就跟神国有份哈。所以你只要一进到神的葡萄园，你所得的奖赏都是一样的。记得哈，你在主里面的劳苦啊，绝不是徒然的哈。那同样的，光本是佳美的哈、啊，眼见的日光也是可悦的哈、啊。 这个讲到光的话，我们就想到神创造的第一天他就照光，他把光暗分开，光是好的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对不对？我们生命出来了，这是不是好的？哇，孩子生出来，好的，好的开始啊！所以义人的路也是一样哈，我们重生之后是一个好的开始。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怎么样？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哈。所以我们里面已经有了圣灵，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只要一直不断的走，不断的跟随主啊，到最后这个光在我们里面会越来越强哈。那眼见日光的意思表示活着的时候，有别于你死后的话你就永不见光哈。那日头呢，可以指着神，或者是可以指着弥赛亚哈，像他是公义的日头啊，我们的主他是日头或者怎么样。所以我们的眼目要时常仰望神，你要常常看到他的光啊。所以当看到他的光的时候，那光你里面就充满光明啊。那这边讲到那个光是可悦的光啊。那我们也可以想到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他的脸面啊明亮如日头啊。那我们呢，被日光照耀的时候啊，我们是反照主的荣光，我们就像月亮一样，对不对啊？可是将来我们却要像耶稣一样啊，发出光来。月亮会不会发光？不会发光啊。所以我们反照这个光，如果里面没有光的，这个光会不会退去啊？记不记得那个摩西，哇，摩西下山的时候带着神的荣光，太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吓得他们就拿帕子遮盖他。哎，过了两个礼拜之后，哎，光怎么样？没了，哎，就不怕他了，哎，来。可是我们是怎么样？将来要像太阳一样哈，像啊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那边讲，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好像太阳一样，是可以像他一样。发出光来，在以赛亚书哈30:26也提到哈，当耶和华医治他百姓的啊边伤，缠裹他民啊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，那时候月光要成为日光哈。所以记得这边讲到这个光是好的，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哈。所以啊，少年的时候快乐，对不对？老年的时候要不要快乐？更要快乐啊！快乐的年日啊，神造人的时候就赐福给他们啊。赐福，福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要快乐啊。神叫他们活着的日子要充满欢喜快乐，享受神所赐的丰盛，还有的供应，还有满足的喜乐。所以在诗篇16:11里面怎么说啊？因为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啊。人活多年啊，人可以活多年啊，在世长久，你活得越久，其实这是神所赐的福哈。人一生的年日一般来讲是70-80，可是如果你离开了神的话，你活多年，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？活得越长，你的咒诅就越长了哈。所以讲到创世纪5，你看到好多人活得很久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就很苦啊，等到挪亚的时候就好高兴啊，这个是因为。他神会必来安慰我们，因为我们实在活得太痛苦了啊！所以人一生的念人就说你要快活多年啊！人渴望一生都是快活多年，但是呢，人生不如意事怎么样？10-89啊！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所以真正的喜乐不在于有形质的享受啊！你看到所罗门，按着人的眼光来看，他是哇多福多寿啊，然后。多什么都有，对不对啊？福禄寿喜都有了，可是他因为离弃了神，他就没有喜了。所以你读传道书觉得虚空虚空，你一个人讲到人活着没意思，你说他个人快乐还是不快乐？肯定不快乐的哈。所以但是圣徒在基督里面得到喜乐哈，这个喜乐是不会有人夺去的哈。所以你如果你要快乐多年，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要得着神哈。然后讲到黑暗的日子哈，指离世的日子，在那里必不得见光，因为神就是光，神就是生命。你离开了神，就是黑暗，就是死亡。那耶稣他也是生命，他也是光，他要来光照在黑暗还有在死荫底的人。所以他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原来在黑暗的，我们就得到光；我们原来是死的，我们就得到生命哈。所以你要去想到黑暗的事情， 黑暗是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死亡，因为死亡是众人的结局，活着的人也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啊。那耶稣也提醒门徒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被关在外面的什么黑暗里啊。我们成为基督徒跟随耶稣，是不是一定会进到里面的荣耀永远的光里面？不一定，有人怎么样被关在门外的黑暗里，他们会哀哭切齿啊。所以我们要思想啊，不要在那边落队啊。那黑暗的日子哈，这个必多，对不对？那个日子必多，人死后的有多少日子，似乎是没有尽头哈，但是其实是有尽头哈。在末世审判时，所有死的人都要复活，个人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哈。那这边讲的所要来的都是虚空，有形质的世界本身就是从虚空混沌来的啊。这世界是怎么来的呢？原来是虚空混沌，渊面黑暗哈。那将来的结局也是要归于虚空，如果离开了神就是这个样子哈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啊，但是只有属神的呢才会脱离黑暗的败坏，脱离虚空的瑕疵，能够进到丰盛的里面啊。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人的这一生从虚空来也往虚空去，如果没有神的时候啊，但其实这当中的有神的手，神要把我们带脱离这个虚空，是进到永远的丰盛跟荣耀啊。所以所罗门到最后，你看第九在第十节，他讲少年人，他对少年人提出忠告，他自己也曾经少年过哈，他曾经与主有过密切的关系，虽然他老年远离神，但他知道在神里面的丰盛，他也知道离了主的那个空虚哈，所以他的劝告他的意义非常深远啊。那所以他讲的说，少年人呢，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啊，你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。快乐是蒙福的事情，神的子民要因神而欢喜快乐啊。那所罗门他体会到一个人最大的目的哈，最好的事情就是终身喜乐行善，在传道书三章十二节哈，就讲过这句话啊。那这个其实也是神乐意赐给人的福气，我们在这个世上行善很快乐，对不对？哇，充满喜乐，哇，你这个日子这样真的是很美好哈。所以你看到有人要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啊，你看脸上的表情就不一样啊。我最近在看到圣女小德兰啊，圣女小德兰她死的时候，她生那个病啊，哇，很痛苦，医学上来讲呢很痛苦，可她脸上的表情怎么样？哇，带着微笑这样子离开这个世界，看起来就像睡着了哈，不像是一个死了的人的样子哈。所以这个快乐，这个喜乐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福气哈。他说你在幼年时当快乐，就是说你这个品格，快乐的品格必须要从小培养啊。所以你要教育你的孩子，你要让他们去追求快乐啊。所以神的子民非常看重儿女的教育，在生命经里面讲，你要教训你的儿女，让他们殷勤的遵行神的道啊。那在箴言也提到说，你要教养孩童啊，让他到老也不偏离啊。所以如果你都让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品格之后，他们在面对一些困难的环境，面对在世上有许多的事情，他们能够胜过啊。那这个幼年的快乐，这个幼年跟前面的幼年有点不大一样，后面的幼年有点不一样啊，但是意思就是一个可以指大概十几岁，一个指大概二十岁左右啊。他说你要从小就要培养孩童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啊，你不要去惹儿女的气啊，你不要让他很快乐的时候在那边打电动玩具打很开心，踩他的头，我那边哭，对，然后就教训他，我在那边脸上已经很难看，继续你就惹儿女的气反而不好哈。所以你要懂得有智慧，怎么样让他们快乐，哎，晚安，不要没有节制，可以快乐，但是怎么样啊，但是不要去用高压的方式啊，不然的话真的是会伤害他们的心哈。所以讲到就是说，你幼年的日子哈，你使你的心欢畅，你看哈，所以这个要爸爸看爸爸肯不肯让你的心欢畅啊，所以这个父母也很重要啊。所以这个所罗门他劝人尽情享受年轻的日子哈，体验人生美好的事物，但是呢，不可因放纵而犯罪，因为最后他讲到神必要审判哈。第一个，你要心里要欢畅，意思就是说。欢畅的原文不只是快乐哈，而且是美好。你要让你的心要有想到美善的事情啊，譬如说你要追求灵性、追求道德品格修养等等的，这个从小就要去培养的啊。 那如果从小没有培养这些东西的话，你让他去做一些不好的东西反而不好。那所以圣徒重生之后，我们的心也要是一样，要更新变化，你要思念天上的事，你要思念一些美好的事物，所以让心里面被美好美善的事情给充满。然后之后呢，他讲说行你心愿所行的，你要随心而行，所以你里面是好的美善的事情在你的里面，所以当你的内心被洁净更新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你所做的事都符合律法。所以圣徒靠着基督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当我里面内心是洁净的时候，有清洁的心，无愧的良心，无畏的信心，哎，我发现我做什么事情，哎，都不会太离谱。你会发现有些人，哎，本质会好的，其实因为他的家教育各方面做得好，所以他很自由的，可以随性的做一些事情，那这做这些事情结果也都是好的啊。然后看你眼所爱看的啊，其实这个少年人最大的试探就是什么，眼目的情欲啊。我们也年轻过，知道说，哎呀，我们年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喜欢看那些不好东西，不该看的东西，所以眼目的情欲是我们要面对的这个试探。但是这边讲的说，哎，看你眼所爱看的啊，可是呢，如果你已经受过约束的时候，你的眼睛就不会随从你的心意。你知道在民数记那边有提到，民数记十五章也提到说，以色列人要带什么，要带一个蓝的坠子，衣裳的坠子。耶稣不是有那个衣裳坠子吗？那个衣裳坠子是一个蓝带带的。从这个坠子上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说你是属神的。所以既然你知道你是属神的，你行事为人就怎么样，不随从自己的心意，不随从自己的眼目行邪淫的事。所以现在就是最好是我们都挂个名牌，我是基督徒到哪里提醒我自己，哎，我现在想说，哎，去一些看不该看的，哎，我是基督徒不行啊，那就不去看了。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要挂衣裳那个坠子啊，就在民数记十五章那边讲，原因就是让他们去知道他们是属神的，不可以随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的事。所以当我们知道自己是属神的，有一个试探来，但我们可以胜过。所以前面讲到心里要有一个美好，然后要随心愿而行，这些东西之前有了之后呢，你才能够说看，从我们这个角度看，随心所欲就不逾矩了。孔子他的修养也是到这个地步了。那也知道说，因为知道说将来的事，一切的事神必要审问，神给人自由意志可以随意行事，但也他也赐下律法和良心约束他们，所以至终神要审判。所以这个也是传道书的结语。你看传道书最后一句话也讲到说，一切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一切隐藏的事。所以神最终一定要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。那这个人所行的，我们既然要做怎么做呢？心要先被洁净，然后去来约束自己所做的事情。那后面他讲说，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，从肉体克去邪恶，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。讲到说除掉心中的愁烦，人有肉体也有心灵。那如果我们跟神连接，我们的心欢喜，灵快乐，肉身也安然居住，所以身心灵都会蒙福。可是如果离了神呢，你会心灵就很忧闷，你骨头就会枯干，你的生命就会萎缩，你会有愁烦等等的。所以你心中要除掉愁烦，这些愁烦通常怎么来的呢？都是因着犯罪来的。当你顺从情欲犯罪的时候，因罪你就带来愁苦忧愁，你带来痛悔，使人情绪很不安，灵里面很枯干。那这个怎么解决呢？你要回到神的面前，你要靠神才能够解决。肉体也是一样，有肉体的部分克去邪恶，指身体的情欲还有各样的恶行，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可不可以克制啊？克制不了，在哥罗西书里面提到，所以必须是靠着圣灵才能致使身体的恶行。所以这边讲到所罗门讲的这句话，答案有没有解决呢？在当时旧约的时候，你就是要守律法了，但是守得很痛苦。可是新约的话呢，是要靠着神，靠着圣灵。那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， 人在幼年的时候生命正是灿烂光辉，你不会想到后面的结局是虚空的哈，一切都归于无有啊。但是呢，人若没有神，他的起点其实一开始就是虚空的，将来也是虚空，只是他不知道哈。所以一生的开端哈，我们看到这个人一生的开端，一生下来呱呱坠地，好高兴，对不对？一个婴孩被生下来了，可是呢，我们也承担亚当的份。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有罪，都受罪的瑕疵，都会亏缺神的荣耀。生下来就是不由自主的，你们浮在虚空之下哈。那幼年的时候也是一样哈，因为幼年这个原文是指的黑哈，可能是黑发等等，代表年轻的生命啊。不管是你刚开始的时候，就像是一个花，哎，花草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人生短暂，它的美容像草上的花，可是最终必要衰残哈。所以不要看短暂的一下，你幼年的时候好像是很怎么样很美哈，可是最终你都会消失无形哈。所以这边他就提醒说，你要趁着年少哈，做该做的事哈。但是很多的答案，最终的答案都在耶稣基督里哈。但是他至少已经把这个问题给提出来哈。好，最后我们看结论哈，短短的这个十节啊。好，君子不以人废言啊，孔子说的哈。所以所罗门晚年他的犯罪，他远离神，可是神仍然借着他说出真理的话啊，就好像大卫他犯罪的时候他悔改，他就能将神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哈。他在虚空之下，他就知道说人生会面对虚空，他也鼓励这些少年人哈，你要能够敬畏神，你要回到神的里面哈，你要知道神最终必要审问啊。所以所罗门他的人生阅历非常的丰富啊，他体会在神里面的滋润跟美好，可是他也体会了在神里面的虚空跟绝望啊，就如大卫感受到犯罪的时候那种痛苦跟愁烦啊。所以人之将死啊，其言也善啊。我们看到他晚年所写的传道书其实是一个很好很美的书啊。传道书中所罗门所讲的箴言啊，不仅能够作为圣徒在世行事为人的帮助，也能够好将人生看得更透彻，知道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哈，不要为自己活，而是怎么样，要为神活着哈。所以今生的作为，记得是为着什么？是为着将来的生命，所以好好的把握啊。所以哇，我已经活了五十几年了，还有六十几年可以好掌握，因为我们最多活120岁。所以要好好的爱惜光阴，趁着神可以寻找我们可以做的时候，就尽力去做啊！知道说我们今生所做的啊，将来在天上啊，都会得到神给我们应许的我们的奖赏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哈。